有些师兄啊，他那个，这么多人，有的顾及不到，他的情况不太了解，他自己内心呢，可能对自己好像也不是那么能够的，认识的那么彻底，就聊一聊，可能会有一点好处，解决一点问题，当然也不能没问题，我们勉强了把他憋出来问题。也不需要这样，我觉得也不需要。
魏老师，您说其实打坐有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也是靠我们的意志力啊，就是有这个意志力，然后能够
恒久的坚持，不能说念一句佛号，把这个无穷的，这个无穷尽的这个烦恼，就是说把很多。那个烦恼一下子就消光了，那不可能吧？
现在魏老师，我这儿还不是烦恼，我现在就是觉得啊，烦恼好像基本上那个大劲儿已经过去了，现在开始就是希望能在打坐式这块儿啊，能够好像有想有所得，想哎进步快一点啊这种。
对。
后来发现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很累很累了，然后还要提着这个念儿，然后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昏沉的时候，或者是哪儿疼的时候，哎，一直要提着，我就提着这个念这个咒哈，然后后来就觉得，哎呀，好像不行了，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意志力啊，有的时候就觉得意志力不够用，哈哈，就觉得就想着说，哎呀，不行，我就先歇一会儿吧，然后我那个手疼，我动一动吧，腿疼，我弄一弄吧，然后怎么样痒，我挠一下吧。所以我想问老师，是不是真的就是靠我们的意志力才能过去，是吧？
恒久的坚持啊，确实是需要这样的。但是你知道，坚持不是说用那个很用力，不是。就像我们聊天，就我们这种心态，没有挂碍的这样子去念咒，不是提着劲儿、卯着劲儿，那肯定累啊，那肯定。
对，我现在可能太用劲儿。
对，一般的，像你，不仅你。那天有个师兄弟啊，就说他一天打2座、3座，他不就很快都能冲到千座了吗？他你看这人，他都有这种心投机的心理，太投机了，就是给自己加码，加的最后，实际上他加码这个心在这梗着，他怎么可能全体放下呢？怎么可能见性呢？就所以我们说上师都说过了。要不急不缓的这样的用功，你不急不急，就是说你们那种急躁情绪，赶快赶快，不急不躁，你也不能烦躁啊。昨天我们学到那个那哪儿不是下机，见那个见机下到凡夫啊，他那些他就是这么想，他以为这样是会快呢，实际上他更慢了。就是他那个急的那个妄想在那顶住，是一切的后边一切的那种行为啊，那种羞耻都是有相的嘛，都提着劲儿，不要提劲儿。
还是求一个有所得，说，哎呀，我这个快一点，我赶紧的得一个明心见性。
那不可能，那都不可能。
还是有所得才会那样。魏老师现在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一坐不够用啊。
那你就加坐呗，我都说了，那你就可以加坐呀。偏就是跟你自己的对你自己的了解啊，不要过于的那种强迫自己，就是说过于的加码，哎呀，把自己搞得真是厌烦了，不敢了，或者是怎么样，
我
不敢。
不是那样的，我是觉得上一坐完了，你连着打妄想了，在哪疼疼了，一坐就过去了，好像没太怎么用功呢，就下座了。然后我觉得要是4个小时好像有点困难，但是比如说一天，中午的时候睡完午觉了可以打一坐，或者是晚上的7、8点钟打一坐的效果就觉得特别好。
那就这样子干呗，那多好啊！如果在就我们现在这个心态，你现在还有点急，就是在我们这个现在的心态下，这才能事半功倍。 你原来的那种用妄想心在那顶住，在那用功，那就那个东西碍事儿。嗯，就是我们现在歇下了这个不是向外用力，像那个好像有一个像的东西在那梗住，就是认为这样子用功会加快速度践行，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最大的障碍。嗯，我们现在用这种不急不缓，你看上师说的，也不急也不缓，也不是急功近利，也不是缓的就根本就不干了，都不是，要这种平稳平平的这种心呀，毫无挂碍的，就是说一切方向，这种心用功才是事半功倍，才真的是这样的。但是大家都不以为是这样啊，用劲儿惯了，就是用力惯了啊，提着劲儿惯了，四的气法不好。
嗯，有的时候就是压力大了哈，就觉得哎呀，管他见不见心，管他咋样，就安住当下得了，你就这样想。要不然一再坐上就想了，哎呀，怎么那个啥，
快点见心。嗯，
哦对，然后赶紧念，然后就哎呀。妄念一来的，就有的时候就是其实不是妄念，就是还是困的那个比较多，一困的一来，困的扛不住了，然后什么的不行啊，我得见性啊，我得努力啊，怎么着啊，就后来就发现其实你该睡眠该调整啊，就找一个好像每天找一个身，就是你身体上觉得最好的时候，然后去打，效果真的是不一样。
你睡足了，像你这好像跟那，我觉得生活对你不是一个什么累赘。你就是急迫，嗯，就是你生活中没有遇到，我没饭吃了，我必须去怎么样，对吧？我一会儿都不能那个，就是福报的是吗？啊，那你不是那个问题，你是急躁的问题，把这种急躁的情绪给它放下来，那你用功，你不是打坐越多越好，
嗯
嗯，有一个慈心弟说，吃肉食不用点劲儿就溜号了。就打妄想去了，所以要每分钟10到12遍呢，
嗯，
10到12遍要这个速度要保证它，
嗯
嗯，慢的也不行，快的也不行。
我10来年前我就完成千座了，我现在又重新打。
哦哦，这样啊，
我重新打，现在第一轮，今天是4夜，那个也难熬。我那个熬法吧，就是我把心放在肚子里啊，我反正也知道，你再怎么着急，他也痛，他也得受的。我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那么熬着，难过就难过，受
在肚子里怎么了？你说，
我就说把心放到肚子里啊，就是意思
哦，把心放到肚子里，心都没有，都没有地方，他都不哪也不用放，知道吧？
哦，
没有。这个心是没有形象的。
我话不对哈，对。我就是忍着吧，难受就难受忍难受。这所有的都是，要是老固执的执着原来那种习惯的话，那肯定就不对了哈。他那个来的时候总是让你要把你那个原来的执着给你松，给你打松些。
他的声音不太好哈，亚琴。
哦，声音不好，我就不讲了。
哦，
我的意思也是忍着。我好了，我不讲了。
对，他的声音效果有点丝丝拉拉的。
我感觉到你的问题要说清楚，我们要聊透它，才会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嗯，就刚才说，你刚才说把心放到肚子里，我跟你说，是心安，
哦，
放在肚子里。嗯，因为他没有地方可放，嗯，放到哪儿都不对，都是住在一个地方，说心安了，无处，啊，那个就是处吧，就这么说吧，嗯。
哦，我是这样，我是想说，我坐下的时候不是那个看一面卫生嘛，我其实跟坐下的心态是一样的，我用了一个词，啊，放在肚子里这个字以后不用了，这个不对。
突然发现心是不可得，你因为都修了千座了嘛，啊，
哎哎对，以后不用这个，不用这种说法了，这说法不对，行，我挂麦了。
哦，他的问题我觉得没有彻底的解决，他的意思就是说平安了，嗯，你不管咋地，你都得打俩小时，那就尽管打去，嗯，
啊，
没有什么可那个什么的啊，在这儿可计较的，就是说在这儿可思量的，什么都没有，没有这个没有，就思量也不行。嗯，所以不可计较也不可思量的，那只管打够俩小时，管他什么样的、嗯、
哦哦哦哦，要这样想哦，对，好好好，我这么想，我刚才想错了，哦，我挂麦了，人都说过来了，
嗯，他打完千座了，又开始从头打了，又开始从第一座，又想修千座呢。
我原来千座没有关照，关照不会做，我现在会做关照了，所以我就再打一遍。我现在坐下人比较意识不断，就在一直在关照。
哎，不对啊，没事的时候不用提什么关照啊。
不用提啊。
对呀、啊，关照、
哦、那是太紧了。
事儿，再来说啊。
啊、
哦。关照不是一个事儿，每天必须要做这个事儿，不是一个事儿啊。不像我们上班一样的，是有一个必须几点到几点去工作，他这个关照不是这样一个事儿，而是说你的贪嗔痴慢疑这些妄想起来了，马上警觉，不跟着他跑，这个就叫、
啊、
没事的时候关什么照，
我
要是太多了啊，
那我太紧了，又太紧了，
对呀、
啊、
对呀、
啊、
所以要说清。
哦，我要反思。
说清就行了，我们聊的时候聊清楚，心里边能对上号、
嗯、
这个关照，那你这当然初修的话你都牵着了，我不跟你说这个，就是初修的话就是内不虽万年妄念牵流，外不为境界所动、
嗯、
那有内外，那像你这个我就不跟你说内外啊。你这个只要发现自己那个什么对境生心了，不要忘失，不就是忘失的意思，就是说忘掉了本真，我们的本真啊，我们的本心啊，嗯，本来是时时处处是无住的，我突然对境生心了，我住在相上了，我就要不着相，回到本来的这个本来这块不住相。
你说了我可能够不着
啊，
我够不到。我够不着你说的那种状态，我所以真的就是那种下根的见机反复，我烦恼很重，所以我就要用点心力看着这个。
你现在烦恼还很重啊？你说的意思、
嗯、
啊？现在目前
啊，
烦恼还很重吗？
啊，我就是我不怎么能看得见，望见来了，我不怎么能觉得到，跟着乱跑。
那你怎么知道乱跑了？你看不到你怎么知道乱跑了呢？这是不是后来起了烦恼了啊？或者怎么回事啊？
可能我的心力不够啊，我就像齐老师说的那种关照我就做不到啊。
齐老师说了什么那么难做的关照、
啊、齐老师说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内不随念转啊，外不为境迁，我不行啊，我就要先集中心力看一念未起时光景，就那么看，我不这么看我就不行。
不会吧，你可能会错误的理解吧、
哦、
就说自己动心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对，肯定是动心，经常是动了半天。
贪嗔痴慢疑，贪嗔痴这个出众的妄想来了不知道是吧？
啊，定力很差，很难去法。
我不认为你都打了一千座了，我不认为，我估计你是在这个地方有糊涂的那个认识，嗯，就是你心动了厉害的时候你不知道贪心、
哦、
那个名利心，贪那个名利的那个心起来了你不知道。
哦，名利就好像没有，你们一眼
都没有、啊啊。我都说了，你可能说的就是误解了。 没有的时候你不要故意去找呀，我在那看住、
哦、
等着他出来，他出不来。
嗯，
他是这个样子，你打了一千多了你知道吗，我现在就说坐下这块你是对镜了，对，就是事儿来了，有的事儿在你这儿他不期望性，有的事儿来了，比如说你执着特别深的那个，他就会期望性。那起妄想的时候你就要领觉呀、啊、不跟着他跑呀，应该是这样的。那没有妄想，就是妄想没有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你提什么关照呀？
那我要改了，我再来改一改。
你要听清，你要听清楚你的情况具体是个什么样，要弄清，对上号了然后我们再说，就说这个也不是用力啊，也不是用力，发现了他就害不了你了，嗯，比如说，我就说这个，男女之事，啊，就说比如说男的见了美女，他这个心啪一下就起来了，就是好看，对吧？这个时候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啊，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我现在
对啊，那你看看你说的这个和你这个修行的这个现状它是不符合的呀，像这个男的最难破的就是这种色相、哦、美女对这个美女的这个贪恋，就是女人最贪恋的就最容易就是弯心的痛的那个起执着的那个就是他的孩子，你不能动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受了伤害的时候，他心马上就动了，就粘上了，意思知道吧？
哦，知道。
如果说你这出众的妄想，那你这样子说，你出众的妄想都过去了，都没有
了，
你还要什么关照啊？这块。
哦。
那但是
我看见，哎，我看见那个，不管那个外形如何，我都不动心。我就那么一点点那个痕迹在那里。
哎哎，就这个时候需要我这点痕迹，这个东西也要给它抹，给它泯灭掉，就说不要它。他一起你看见了、
哦、
你知道吧，他一起心的时候你看见了，那这个看见，这个谁能看见啊，就是你的真心啊，在这个觉性，这个觉在起作用，都已经看见了，他就泛滥不起来了。所以你再说一个关照就多余了，师兄啊！
哎，我要改，我来慢慢改。我原来太紧了，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点你可能没有理解透，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美女的色相现前了，我还就不是那么出众了，一看就粘上去了，对吧？我现在是有一点点痕迹，你说的意思是这个吧？对吧？
哎，
你。这个有这一点痕迹的时候，你自己就发现了，
对，发现了
，这个就根本不是我再提一个关照能看见的，你本来就是有这个觉性的，他自己就发现了，
对对，
那你还要再看什么呀？这个就是啊，你
哦，
你一起这个细微细的心的时候，你。就觉察到了，对吧？觉察到了，他就泛滥不起来了呀，就不会怎么样，不会粘着呀，不会粘滞啊，再紧紧的贴上啊，你不会啊，
不会，对，不会。
那这本来就是，这不是本来就是那什么了？
对，本来就已经对，不能再加一个头上，再加个帽子，头上加个头。
对，你现在说的对啊。就不是，所以我跟你说，不跟你说那个内不遂妄念牵连外不为境界所动，不说这个呀，你这个都没有内外，一牵着了的这个力量，它就在这放着了，嗯，只不过一个气的那种助着，自助着，这个时候它一助你就知道了，它一知道那就伤害不到你了。你就不会跟着啊、
哎？
嗯，哎呀，你原来是误会啊，你知道吧？
误会了。
那这个绝，这个能觉知，就是我这个，怎么说呢？怎么说呀？就是他本来就是觉得的，啊，他知道的，他你一走坐的时候，他立马就能够警觉呀，能够令觉，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嗯。你这个时候你还说要用劲儿，你用什么劲儿啊？一用劲儿就错了，就不要用劲儿，他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他不会跟着跑。
那我就曲解了老人说绵密绵密观自坐下绵绵密密，那我
就
用过头了。
这个就是绵密啊，就刚才他心一动你就知道，这不就是绵密。他动了你不知道，那就是不绵密啊。
那我知道了。
哦，好，
我来改改进。
就是把你原来的那些想法都放下，他自然而然的就在觉里，他就是这样。
嗯，这太好了。您这哎这呢这个开导的好。要不然我还在那
对呀、啊，你在那四处用力，还在那强加自己，又从第一座开始修，这个哪跟哪？这个定力它是自，它本来就是不出不入，它本来就在定中的。哎，你这一千座，它足以有这个力量，使你就能够使你就是安住在自然而然的这个大道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嗯，你还要是，我感觉到你是什么呀？哎呀，那个，没事找事儿。我听人家说关照这个词儿，你也安上一个关照，又臆想了一个什么样子，怎么样用劲儿？哎呀，都不行，不是怎么？哎，
我那个肩座隔了十年多了，真的有。可能历史
十年多，我再说十年多，你那个心态，你这个是本来都具足的，他就不会，你因为你有一千座的力量，嗯，虽然你说哎呀我没有通的那个彻透真心或者是怎么样，是你误解，这个无助的心，他始终是，他从来就没有断过，说你天天在用，你是不知道，嗯。你知道吧、
嗯、
十年了十年一百年就根本没有时间的这个限制，它就是这样，也没有空间的这个限制，它本来这个自心就是了了的清楚的。你再说一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对那个女色的那个微细的那个起那个心呀、啊、一起你就照见了，就看到了，对吧？
嗯，
那个就是了了分明啊，它不断灭啊，你会用啊，那这就这样子用功啊，它不在意你打多少坐了，现在
哦就是这样子，
根本不是你打坐，现在在加坐，在做那个有形有相的那种关照啊，它会加就是你成功，不是，就是要无修自修呀。就是啊，他这个妄念，这个心刚要走着，就是你刚才描述的那个刚要走着，我马上就知道了，这不就完了？这就不留痕迹，这个就叫，就是说不去着相的修。这个时候，他起了这个心，你马上你自己，他本来就能觉察到，那这个就是无修之修呀，就这样子。不要加劲儿，不要加劲儿。
好的，好的，魏老师，我就改，我这我就明白了。
因为、
哦、谢谢
你在这个地方没有你思量的余地，没有你思量的余地，我再好好想想，那就不对。哎、嗯，它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子，根本、
哦、好的。
对，你那个思维心，哎，不要在这儿还加道劲儿呢，死了道劲儿，自然就会了。行。
好的，好的。
刚刚给戴师兄讲的关照，有的时候就说不用关照，他邀请您再说一遍，还是没太。
那我不，那不行啊，那得根据你的情况再说呀。人和人的情况不一样啊，不能就说跟他说了，你也这样子做啊、嗯。你哪儿没听懂？你可以上来我们俩聊一下。
嗯，魏老师，刚才你给那个戴师兄说。就刚刚前面那个就是什么一个过程呢，是他打了铅座，他关照、哦、关照的时候就是一直在那个一念不生处那里关照。你就回答他已经打铅座的人了，就是那个关照了，有时候也不用关照。那
我不是说不用关照，
问
他是不解关照。
哦，他不解关照，哎，所以你就是说有时候要关照、哎、有时候也、
哦、每一个阶段的师兄他关照他是不同的，对关照的那个理解、
嗯、
他是有不同的啊啊、
嗯嗯、
他是这样的、
嗯嗯、啊，你这个
你是上海的是吧？
哦对哦对、
嗯
我就是也是我也是这样的，一直在那个一念不生处那里关照，因为这样早一点更好，就像魏老师讲的，如果我到了那个念念相续的那会就断得太困难了。
哦
就在那个就是时常就在那个时候关照，一直是这样做，没有什么，就是除非是忘记了关照的时候没关照，一般都是自己提醒自己关照，都是这样做的。
哎呀，没事的时候也提着关照，天天提着背个包袱。
哦，
没事的时候也背着。
就比如说
打个不恰当的例子、哦、你从门外头回来了、哦、你发现你没事了，你外头的事儿什么事儿都干完了，你就把挎一个包袱背到肩上，这个叫关照，一直挎着。
哦、哎，对，我就一直挎着，因为松懈了，怕那个等会有妄念过来的时候，
妄念过来才提起关照呢。
哦，要妄念过来才提起关照，
那不是多事吗？
嗯，
就像我回家没事了。我没事了干啥，我背个包袱吧。
啊这句话能理解，就是在修行过程中就是不能弃入到这句话弃进去，为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背着包袱，还是哦，我时时提醒自己，就等于就是在背着包袱是吧，可能是这样啊。
没事的时候一直心里放个我要关照，我要关，有一个这个东西梗在心里，哎，我要到了我就跑了、
嗯、
或者怎么样。
嗯，
不是，是、
啊、
事儿来了我对景一生心了。刚才我不跟他说吧，男人好色、嗯、女人爱子啊。嗯，女人惜自己的孩子，
嗯，
那你这个就是弯你的，就是你的心啊，最容易动的时候，
嗯，
那没有动的时候也背着包袱，那正是动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着相了，不踩他呀。
嗯，那现在是啊，能够听懂了，就是去做的时候再看看，嗯嗯嗯嗯。
哦，不要没事的时候也提一个关照，关照，我要关照，我要关照，天天在这儿念叨着，心里就在这儿。实际上，你这个打坐多的四兄弟，他已经都是这样了，就是他一动心的时候，他都知道。
嗯嗯嗯，理解了。
嗯嗯嗯，就是这样。
嗯，魏老师是这样的，刘同学上节课因为应该是打七吧，就打方便期他没来，然后他上次就提了一个问题， 说让魏老师给讲讲什么是无修之修，道不在修。
哎呀，这个无修之修，你到了这样的心态，你知道一切都是虚幻的，更加什么羞耻啊。你要是不深信，就是不是就是那种听说的道理呢，当然不管用了。你的的知道，你确实是知道啊，就是连信都不用信，这样的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你不是自然就放下了，还要一个什么修啊？可人有时候，可是人有时候他不当家呀，要能放下好多，但是有一样，我们刚才说那个男的吧，他就是在这个色相上，他有这个强烈的这个执着。女的啊，对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性啊，到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不空了。实际上，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那就是你的责任。比如说，你对你的孩子，你就不管他了。我们说不粘着的时候就是不管他，不是呀，那就是你的责任，就是要这样干，他就是需要你抚养他，不生那个情执啊，那个情的执着呀，那你要你知道吧，这个正当你生起你这个儿女之心那个执着的时候，你都要看透他呀。什么鬼东西啊，还来这儿干扰。你自己如果你自己不能那个什么失得透的话，说什么无修之修呀。
是的，我就是在儿女上是很透不过，其他还比这个好。
对，这个女的她就是这样。就这个地方你知道吧。念着那么厉害的时候，念着你觉得你那个心呐、就好，就特格外的就是那样子啊，特殊。这个时候你就要湿透它。这个也是妄想，这个也是幻的啊。你这个也不是说你用那个多打坐能够解决啊，只不过是多打坐能够把这个心扶住一下下。就是这个妄想可以扶，这个烦恼可以扶住它，暂时不起，还是不解决根本问题。只有你发现它本来就是不可，那这个东西它就碍不着你。
那我是不是把它看作是本来就是相？
本来就相，本来是就是空的，
就是空的，
本来就是空的，就是你念着了它不空嘛。
该干该做就做，该有责任去担的就担，就担了就放下，就是不沾着。
担的时候就是不可得。正担起的时候就是不可得。
还是不能。
我们也不能勉强啊这个事儿。所以
我在这里
说这个无修之修的时候。哎呀，都没有修的痕迹啊，就是我们这样子做也没有这个，也不留这个修行的痕迹啊。所以道是在悟，它不是在修的。如果是有修的痕迹，那永远悟不了，那不就一直在修吗？
就是我在这一点，就是儿女情上之理是还没悟透。
就那一直照顾他，一直照顾他，就黏腻的一直照顾这个小孩，那就是不可得呀。就这我们说这个话都已经拖泥带水了，那就不是问题。就连这个影子都不应该有。好吧，其他师兄弟，老师兄可以，如果在这儿相应的话，那当然了。那做一个无私的闲人啊，那更好。你在这儿能会就会，不会就继续修行去。
哦，好的，老师。
老师，你说是不是他这个 修也不是说有一个实有的这个修在修，就是这意思呗哈。
那他没有那个就现在大家都在修，嗯，不修他就没有悟道的机会，对吧？嗯，如果说到与道相合的时候，说什么个悟啊，说什么个修啊，哪有这个事儿啊。
嗯，啊，说摆坐第一轮第一印，坐上最后半小时，手痛腿痛心烦不想坐，身体像猴子一样扭来扭去，咒语也不想念，只有出声持咒，熬得一秒是一秒，坐下观照也不得力，尤其强烈的嗔恨心升起时根本断不了，持咒也不管用，只能等他自己过去，可能几个小时之后了就。
哎，他是第一轮第一座，第一轮的第一印，也可能不是第一座，嗯。
他现在千多内啊、
嗯嗯。啊，对，他刚开始第一轮第一印，嗯。
啊。
看到了吗？谢谢雅琴，他是第一轮的第一印、
啊。第一轮第一印摆座啊。
嗯、
好，那孙师兄您可以开麦哈，跟老师直接咱们来。交流小班的话就这样方便哈。
嗯，对对对，我们看，当然你这个做法我觉得还真是不乏其人，就是说你能这样坐下来两小时都应该得到赞叹，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自己的烦恼自己断啊，自己的这个狂心自己卸，这就是说你这个坐后半小时，不是坐上最后半小时，哎呀，手也痛啊，先他等，就是这个是基本上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你这个后边说的这个身体啊，像猴子一样扭来扭去，这就是说坐到后边手一痛腿一痛，就开始起了念头了。哎呀，这么难熬啊，手也痛脚也痛等等。你这个身子就不能安稳了，扭来扭去了，等等咒语，也不想念呀，就是等于熬样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你不用疑虑自己根性不好啊啥，谁都是这样过来的啊。有时候他念着念着，就是说那个是不是手痛？不光手痛呢，他手痛，他坐已经下了坐了。他这个手都肿起来了，胳膊甚至我见过连胳膊都是肿的，就是那个气脉不通啊，你知道这心中心法的它的这个力量有多大，你是不可思议的，你是想象不到的，你原来怎么都想不到，我就这嘴动动念个咒就有这么大的力量，你都不知道啊。所以你坚持啊，再一个就是说你说坐下观照，你现在当然不得力了，你坐上还闹得你不得了啊，对吧？你心乱了啊，你坐下观照那要有一定的定力了。嗯，你坐上你妄念起来了，你能不跟着他跑？现在你还没说到这块呢，坐下更得要定力，所以你需要这样子。也可能摆坐，坐下能看到你的妄，就是对景生心的那个时候，你能看到，能观察到。你再说观照吧，现在先不考虑，现在不考虑。坐下你就是说束手无策呀什么，你可以把咒语提起来，或者是，就说你坐下心很乱的时候了，你可以把咒语提起来，可以把这个可以念佛啊，这符号提起来。现在你目前观察不到的时候，先不要说观照这个事儿啊，坐下观照这个事儿，那样那个嗔恨心起来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念呐，最初的那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后边才变成了你感觉到后边这个嗔恨心强烈，这个身心有这个剧烈的感受的时候，那这个就早都晚了啊。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嗔恨心升起了，你已经在这个很强烈的时候发现了，你可以念念咒，你观照的时候估计哎呀力量可能不会太大，念念咒或者是念念佛转一下，或者你就 你喜欢干啥，你就比如说我散步，我就去散步去啊，这也可以转移一下。嗯，所以你说的根本断不了，这是正常的啊。吃咒不管用，不管用也能想起来吃咒，这就是妄想松动的开始啊，只能等他自己过去。对啊，他这个就是总有色心那个幻灭的时候啊，不要着急。嗯，这个不代表你的根性不好啊，不要认为你打坐的这个效果不行啊，不能这么想啊，这是有效果了。嗯，他可能是刚开始修，他有心里边有点那啥，嗯，放不开。实际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嗯，还有可能我说的你信不及的话，还有一样就是说，嗯，你能第一次能够发现你强烈的嗔恨心，这个时候就是有了智慧了。但是你要断，那这个要长期啊，要打坐用功啊，修定力啊，明明知道它是会总有一天会，就是你说的会过去的，几小时以后才会歇下来，那这个就是你要让他那个起来，妄念刚一起就能歇下，这个要培养定力了啊，这个是一个好事儿。你可能心没有细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还没有发现，我说的意思就是你这个嗔恨心升起的时候，你发现它的时候，这就是你的智慧啊。
魏老师你好，是这样啊，我应该算是个反面教材吧，典型的反面教材。我是04年齐志军老师给我灌的顶，我修法修到970多座的时候断座了，因为喝酒断座了。
因为什么？
今年我又开始重新修心中心法。
嗯嗯嗯。
嗯，是这样情况。实际是刚才魏老师刚才问你的问题，我实际应该是我知道应该怎么做，我知道答案，但是我心里不踏实，非常不踏实。如果老师不从这个答案不从老师嘴里说出来的话，我心里没有底。
你现在应该有底，这就是智慧。
嗯，现在是应该说有点底吧，有一点点，但是还不是脚印点地那种踏实那种感觉。
对对，那倒是。
那老师，我还有个问题，这问题我问了，已经问过三个人了，问过三位老师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就是我断坐了，因为970多坐居然能断坐，我重修的话有没有什么障碍呢？
没有障碍，你知道吧？你断坐以后，你肯定自信，因为你信佛嘛。因为你断坐以后，你会自信非常懊恼。因为我喝一次酒，我断了坐了，这个事儿我懊恼，是吧？我没有原因坐。实际上，我就想你这970座里边，你这个中间肯定也有加坐的时候啊。你的情况可以聊一聊，嗯。
那这个我不知道了，我认为现在算不算加坐，到不到心咒已经没有意义了，已经没有意义了。
哎，不是，你那个力量它依然在，就是说你今天又来了，对吧？说明你的信心是不退的。昨天晚上你那个课我不知道听了没有啊？
我听了
啊，对，我们说我们深信佛说的，你还是有这个甚深的信心的，不然的话，你可能早就不在，我们都看不到你了，师兄弟也听不到你说话了。说你还是有甚深的信心的，不死心啊！就我这个事儿，都没有彻透真心，我在这个事儿上我不死心，说明你还是有愿力的。你听
着，不是师傅这样想的，我是这样想的。我不管我能不能开悟，我能不能成就，我必须打满千座，打满千座，不管结果怎么样，我这辈子不后悔。
对呀、啊，对呀、啊。
我现在这么讲的。
这里头伴随的就是我能听出来你有甚深的信心，你因为又开始打坐，你有这个深切的这个愿力，没有愿力的话，你怎么可能这又来去实行啊？付出行动了，所以这个信愿行是有的。哎，打满千座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必须坚持打满勤做。另外魏老师，另外魏老师，我这班拐的也太大了，拐了十多年，我因为喝酒蹲了之后，我自己心里非常懊恼，索性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拼命放纵自己，干了很多很多不如法的事儿，可以说做了很多，干了很多坏事，所以说我问有没有障碍，我心里始终有顾虑。
你今天来了，我就说你的愿力已经大过你的这个业力了，听懂了没有？
你听懂了，这句话听懂了。
那如果业力现前的时候，那你就是原来那个样，任他胡作非为。你今天不是的，你的愿力已经战胜你这个业力了。你能这样走，那你就是一个是说明你的信心还是顺顺的，还能在这儿。我从出头来，我继续，有这样的切愿，那就说明你开始行了嘛，你有这样的愿力，要行满一千座，已经盖过你的那个业力了，那个愿力，那它是这样的呀，那心力可以那什么呀，就是它是变一切的，什么业力啊？业力它是本空的，你的愿力已经战胜它的时候，它那个就不起作用了，知道吧？这个是明摆着的，是你的行为告诉我们，你今天的心行告诉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为你作证啊，你就是跟着这个小班也好，跟着这个一滴水也好，跟着齐老师答疑也好，你就完成签作啊，就完了。在这个不期而遇的，就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可以说你这个最顽固的那个妄想执着让你击破了，他不能束缚你了，这样子还有意义吗？再说个什么见性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就是要把我们那个妄想执着给他，你是发现了啊，你现在是破掉了啊，他这个东西就不起作用了。
那个魏老师，我发现那个有很多妄想执着不是断不掉，而且根本不想断。
哎，对呀、啊，对呀、啊。
很多时候我自己的情况最起码得有 50% 以上吧，是自己根本不想断，认为打妄想很痛快。
那是就是
嗔恨心起的也非常痛快。
痛快完了以后很难受。
你这矛盾非常矛盾，非常矛盾。
昨天晚上我们学的那个正好和你这个合拍吧。我又说了心缘行这个。必须的，不能阴行啊！阴行的意思就是你说的那个，不按祖师的开示，不按佛的教导，这个正确的见解，按照自己内心涌出来的想法，那你这个就自己就是跟那个一泻千里一样了，你就收拾不住了，就是那个烦恼后起的泛起那个烦恼啊，疑惑呀。那这个就无边无样了啊！昨天晚上我们说的阴行，就是指的你这个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不按照佛说的，按自己说的，按照自己说的行去，那你是那可以说太可惜了啊！
是，
你这个我了解你的脾气，说放也能放，说狠起来的时候也就。那一念心起啊，那就是魔，一念心那个空，它不就是佛吗？现在你就需要持之以恒干完。
是，我现在持之以恒，我必须打满千座，我现在唯一的目标，最大的目标，最高的目标就打满千座。
昨天前面有一个师兄跟你的情况啊有点相似，他是打了五次了，他是重启啊，打打停停，他也有就是我喝酒啊，还有个歇斯底里的那种放纵自己的心情啊，情绪啊等等，他最后他终于他觉得这个不彻底的解决问题，他这一生就葬送了，他现在就打了800多桌，一定行，谁都行。
是，如果就是如果一旦端坐，如果是打坐打的很多，像我打九百多坐，一旦端坐的话，就彻底就是彻底放纵自己了，就有点破罐子破摔，就是那个心情。
我知道，
就是什么坏事都敢干，多大的祸都敢闯。
知道你这个心劲儿，
嗯，
但是那你就闯过这一关吧，不入佛也不入魔，你闯过这一关吧。
那行好了，魏老师，我知道怎么做了。
魏老师，我喝过两回酒，我一回在第二天早上坐不住，我就躺着接手印练了两个小时哦。还有一回，我知道我坐得住，我知道有口渴，我把水先倒好，我练的中间手印不闪，我练的倒酒喝水，渴的要死，我都没有转过。我打坐之前我都没有受三根五戒，后来受三根五戒去了，我又破了戒。还破色戒，后来回了家，老家又喝酒抽烟应酬啊，有一个月的时间，后来我还是回头，但是我都没有断坐，我也是乱七八糟的。好了，我就是讲讲自己的情况啊。
那这个我记得原来我们群里边有一个一滴水群里边，就是有一个师兄差点因为喝着断片了，就是打坐呀，他还是打了啊。他自己内心的惊恐已经足够让他断掉这个酒了。就是说，如果说是选择喝酒，如果是选择喝酒和打坐的时候，这两个有矛盾的时候，那一定会是选择打坐，不选择喝酒。酒本来告诉你它就是能够乱性嘛，它这个酒的本身没有什么的恶呀，它也不伤害谁，那你这个酒喝了以后，你这个神志就昏了啊，那可以算出杀人越货之事，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伤害对你自己是太大了，那你知道了，你就在这个地方还不那什么，不彻底的警醒，
反正就是不是心中心都不能，我都不会上当，心中心把我加上来了。这个力气很大，我真是很幸运的。哦，我就讲讲自己这个经历啊。那我下麦了，不耽误时间了。
哦，好。
老师啊，但是他这个，你看他在聊天区说的这个，他是第二天早上躺着打了两个小时，那已经第二天早上了，应该他是断坐了，是不是？
不是断坐了，贾青师兄，我是昨天早上打，我是晚了喝了酒，晚了喝了酒，早上起来打的时候，那天实在是坐不住，我就躺在被子上打的，是这意思。
他自己肯定知道啊。
啊，那好吧。就是第二天早上，我就想到头一天如果没打的话，到第二天早上才打。
他是说晚上喝了酒了，估计第二天早起还是很难受嘛，那就躺着打了。
对，躺着打，都是早上打，有一天早上就。突然忘了，就正好去上班，然后我就下午就请假回来，下午就补了一座，就这种三种情况，其他都没有断座，其他都正常，这就是特殊情况。
是那个躺着打不算断座呀？
他已经不行了，他能坚持都断啥了？他已经坐不住了，雅琴。他总归是把这两小时冲下来，当然不是那么好的，谁也不向他学习。刚才那个师兄，你看那个师兄，他是不是也说到孙师兄说到自己的经历，是不是？你看看，那个就是。这个人一念狂心起来的时候，什么事儿都会做出来呢。那一念这个佛心起来的时候，你看他又现在又变得很那啥了。他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始终是不行的。不是你这一生啊，不是你这一生。我反正这一辈子我早晚得死了就没事了，不是那样。他而且是就是你这一生死了也是随业力而去，你这个今生克妻取证再也不在这儿犯糊涂了， 多难得的机会啊，你的人生是不是还有多少年呀、啊、还不抓紧修行。嗯，在这个地方就是能达到无一有物，能到这个程度。再说你那个习气根本就是那个喝酒的那个劲儿，它都没了。他就刚才说我什么都敢干，你这个劲儿就没了。这个就是一念糊涂就造成了这么大的那个。嗯，你不仅是给你自己造成了烦恼，你的家人愿意看到你这样肯定不愿意啊。啊，所以警醒嘛。嗯，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的三五年里边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什么情况下只要你下过决心，那都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嗯，松文说打过七和九的话估计都够了啊啊啊啊，我以为都够呛了啊，都够了。对对，
够欠做了应该是九百七。
对，我也在想，但是你看这个人他就是欠做过了，他这个是不认识真心的时候他这个还是不行啊，还是不行。所以上师说即使没有明心见性，或者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也不要忘了那个持那个迷那个持持咒和这个往生广咒，一定是有用处的啊。你也不要，我就像这样子，你也不要忘了观照啊。啊，你没有认识真心的时候，你还要知道这一切，我不能随着境界转，我不能随着我这个念头迁徙啊，确实是这样的。
那个是我签做270多座吧，
嗯，
就目前是这样。我感觉总是听师兄们说那个翻种子呀什么的，然后坐上妄念纷飞，然后我感觉我这个没有翻种子的感觉。另外我坐上感觉也不是妄念特别特别的，像有的师兄说的那个妄念纷飞呀，那个就是管不住的那个妄念那种。我是不是看不到妄念呀？还是？嗯，
你坐上你不会发现
也有也有，但是
你就是不理睬他呗。
啊，
你有没有不太理？嗯，对。
但是都说那个妄念纷飞那么多的那个妄念，我好像就没那样的时候，好像是。
那我就
翻种子的那个感觉也没有。
仔细问问你，你是不是以前学过佛？
没有，没有。
没有修心中心之前啊，
没有没有，就是接触了之后也就打过一段六字宁，然后就开始上座，就是
哦，
现在目前二百。
六字宁打了多长时间呀、啊？
嗯，不长，就打了几个月，
哦，
就上座了。
哦，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啊，它就是连续的呀，不是你今生，哦，不是今生之事呀，嗯。
嗯，
那有的师兄弟他是修行的这条路很熟悉，有的师兄弟是大王想的这条路很熟悉，他是不一样的呀。嗯，
那翻种子等于是把八十田里那个早点翻出来，是不好是吧？
没有好坏。哎呀，你不要去，就是那个攀比这种事儿，还有就别人心乱，我咋不乱呢？还有攀比这事儿呢？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修行它不是一生一世之事。对，
就别人每人也都不一样的是吧，
不一样。如果不是我们前生前世、
嗯、
就是说在释迦佛呀，和或者是不是一佛多少个佛那种过善根，那个是吧，听过佛的这个教法啊、延续一直修行了，现在还在延续的。有的师兄弟是他修行的这条路他比较熟，走的比较畅，他一听这个法他就很欢喜，一上座他也不是那么就像人家那样的啊坐立不安什么，也不是这样，他人和人的情况不一样啊。嗯，你走你的他。
嗯，我就始终感觉不是特别乱，就那样子妄念。
那不更好。那不更好吗？
感觉有那个，但是不是乱了纷飞呀、啊？就是杂念那个始终不停，就那样子，好像不是那样子的感觉。
有这样的，有的贪嗔痴，他那个习气比较重的时候，他就嗯。 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事情里我说的不是不一定说我们这个群里，就他发心比较猛烈的那种啊，他一股猛劲儿，哎呀，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当放则放，是吧？他管他什么这乱不乱净不净，他只管吃肉，他就没有你说的问题。攀比什么攀比？我认准了，我深信佛说的，我认准了，我就是发了大愿了，自利利他，我就这么行。我管你别人是怎么样，我就按照佛说的、祖师说的这么做去。他就没有这些事儿了。他因为他那个比较陡啊，来的猛、坚决啊，不管谁怎么样，我都按照祖师这样子去做呀。
就按照祖师，我们老老实去做，不要管那些那些事儿哈，这就好了。
不用攀比，不用攀比别人。
老师，因为摆坐的时候，感觉那会儿好像境界比较多，就是境界多，是不是也属于犯种子吧？
你说的境界多是妄念多呀？
对对，那会儿境界就出来一种，出现一种什么那个景象啊什么的
啊，人都不理
算的。我就是摆坐那会儿比较多，就是迁坐以来就感觉境界比较少了，就出现了那种。
那不更好？没有境界的境界是最好的。没有境界的境界，那就是最好的。你还要什么？
什么也不要去追求，是吧？
对对对，就不要去
要求。
对，他有了境界，他还得过了这一关嘛，还要对。
是不是那种你看有的不一样？那个人，他有的平时。就有的，比如说爱琢磨事儿啊，爱思考问题多呀，像这样的是不是他坐上他也就比较乱，他就是妄念比较多，平时就是思考少啊，不爱想事儿啊。
还有的
有没有这个关系？
还有的师兄弟，他那个脸上他弄得透透的，他自己一看他就知道，他也深信，但是他修行的，就是打坐上他就是不信。我就说你文思好，你文思比较对那个什么那个好，你这个修行这块你就那啥就不行了。你不熟悉啊。你可能是早年就是过去老是文思在文思这块没有障碍，但是你修行这块真的修心了他就不行了，他很难过。并想比如想多打。想加坐这个想他都不敢想。确实有的人。这个人他的根性都各有不同吧。
他就啥也不要管，啥也不要理睬了，是吧？就只管就打满前座，老老实实这么躺下来。
对呀、这
没必要去求他了。
最省事的人。最省事的就是这些。我死心塌地的就。
但是就好像做不到死心塌地，是吧？很容易就是坐下一道。
那这不是你发现你妄想了吗？为什么心不安呢？哪儿不合适了？你感觉到哪儿不合适了？你怎么样你就。
就是坐下呀，就很容易就是被粘着了，生活当中各种琐事儿哈，你。被境所牵，就这种，
你说的背景牵，你具体的说说，你背景牵，你指的是
怎么说呢？你遇到点事儿，
就遇到点事儿，你就粘上了是吧？
人家说个啥，你可能还有点往心里去啊什么的，还是有点那个动心啊，就这样子，那还是
你还是能够发现的。对对对，你不是才打了200多钟。虽然说你比如说你理上我知道不可得，知道他确实佛说的真对啊，他就是
理上都懂。
对，但是遇事的时候他还有丝丝缕缕的那种那种那个什么呀，挂碍或者是怎么样。
对，
就定力不中啊，定力不行。
定力的事儿，那还得需要多用功多打坐哈，好。
对呀、对呀、
行，知道了老师。
我因为一天中先是有事情，然后 晚上的话我做了个其他事情，然后到了凌晨三四点才上的座，然后又第二天我又到了第二天我又下午做了一座。您说我这个需要再重新做吗？
你这不是每天都在做了吗？所以移什么呀？
哦，那就是说凌晨那个也算是也可以那个算是上座了，是这样吗？
你这一天里边打一座，这不就是按照易轨来说就是每天一座吗？
不是，魏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他那天吧正常打坐，但是到了夜里十二点了，然后他还没上座，他过了凌晨以后，第二天早上的四点三四点钟才上头一天的座。
对对。
你平常都是什么时间打坐呀？
我要是早上要是方便的话，我就早上坐，然后要是早上有障碍的话，我就一般就换时间了，有时候下午，然后就是晚上。
哎呦，你这个容易你自己搞混了，就是你最好是固定一个时间，不要一会儿上午一会儿下午一会儿清晨一会儿晚上。
因为
你的工作性质是吧？或者是、
哦、不是，就是我觉得是我的这些委员和障碍，因为有些时候我在做的过程中突然就出现问题了。比如说家人呢，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有时候早上要四五点就要出发做个其他的、出门了，这是、这个坐车出门是很情况很少，但是这个家里的事情容易有障碍，然后的话所以说弄得我就很不定时，有时候还弄不好就是晚上十点之后十二点左右一两点左右上座，就弄得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了现在。
哪个时间都不合适，就说你这个凌晨三四点我觉得很好的，四点到六点一般是不会有事的
啊，那个时候是没有事的，
那我们就合适的呀。对对，你看李明跟你说的这个也是啊，这是为什么我们选到清晨。那这个时间段是最不容易跟那个你干扰别人，别人也不干扰你啊，互相不干扰、
对吧？对，像实际上像我这个我刚刚说的那个情况，那我您觉得我需要重新做吗？
那个以前的就算了，就不管他了。你是打了多少座了？
快百座了。之前实际上我就已经打了差不多快百座，结果我因为生病了最后那个我本来是躺下上座的，然后躺下坐的就给躺下上座就睡着了，我就觉得那个应该是已经不算了。然后我就又重新开始了，开始了之后你看又出现这种问题了。
你自己把这个时间吧，你自己斟酌好啊、你认为你又不影响人家，人家又不影响你，这个时间吧。你首先跟你的家人说、我这个坐是必须要打的。我在打坐的时候，你就是因为你安排好了那个时间不影响他们嘛。我在打坐的时候不论什么事儿都别来干扰我，如果干扰了我必须的还得重新来你必须得就是告诉他们一声吧，不是征求他的同意，而是说我就是这么干，你一个干扰不是越那啥吗，还得多占时间。
主要是魏老师是这样的，因为他呢是怕我身体上受不了。因为啥呢？因为就是说，因为我是生过大病的，然后他说他就这样说我花了几十万，然后你现在好了，你现在又这样折腾，你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就给他造成了烦恼，然后的话就弄得我都不知道哪个时间段上座比较合适了，因为平时的话我还需要上班，上班虽然不忙，但是。因为就是为啥我这个时间就不固定了，然后就弄得我不知道早上起来我上座还是偷偷摸摸的。
不用偷摸啊，你跟他说我这个不是我这个打坐就是为了身体那什么稳固，你得告诉他呀，确实也有这个作用。
实际上我说了但是他不相信，因为我做的事情让他
自己都感受这个事儿。那要不你就别打，那你这个打你就得 你们商量好。不用偷偷摸摸，你就告诉他，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打完以后，我觉得身上比原来舒服。你不舒服，你也说舒服。让他放心。
主要是实际上是我自己没做好，给他就是造成了障碍，然后的话他就觉得我做什么也是，就是按我自己的意思来了，就弄的就给他有的烦恼的，然后弄得我就弄。
你自己在这大家这么多人能给你出这样那样的主意，就是说你自心那个有信仰。
对，就是、
不要强加于他们，也要跟你一样有信仰，也不要有一点祈求，让他们能够顺从你，能够信仰，咱都不这么说。一般来说话，我们不跟他添堵吧。
对呀、啊，就是
希望你身体安稳吗？那我打他坐，我就觉得比不打坐好多了。我不打坐，我可难受了。的确打坐是有利于这个身体的恢复呀、健康啊。但是我们说不能完全代替吧，是辅助，是一个好的，在他心里边，他认为你修行不是累了啊，把身体累着了又坏事了，而是说这是静心的呀，是对身体是养身体的呀，你对他只能这么说。他需要听什么样的，你应该知道啊，把他那个心里的疑虑打消了。
好的。
说本人只修70座，没有变化，没有问题。
那不可能没变化，这70天呀，这2个月他不可能，他嫌的变化太小。或者说他70多的期盼的开悟。他不可能。
我现在是千座达到170座。然后有一次我一个问题，我本来不想问，就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对我来说可能现在就是做或者是实证或者是学都没到这个地步，但是今天听魏老师很亲和答问题，我就斗胆一问。
哎呀，不用。
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金刚经》里面那个佛说十无众生可度，然后就是说这个世间的生老病死从来没有动过，然后就是我现在知道这个自性是本空的，它是不灭的，有这个没有生死可了，就突然可能就是偏空了，是吗？就是说我们每次打完坐之后要发愿，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就那天早上打坐，心里面突然就一下子身心哈，想到这里的时候，他身心无可放置那种感觉，就没地方去落了。就是可能这半生经历过的生死比较多，然后呢，现在心中的愿力很大，就想着能够自度。然后就是说可以啊，将来可以能够度更多的人，不然就被这句话就是一下子通不过去了，就通不过去了。
什么通不过去了？没听懂这一点。
就是说你看这个人间的这个世间的生老病死没有动过，然后就是在佛地上说十无众生可度嘛，然后我们自性是空的，不生不灭的，没有生死可了，那么我们是学佛的究竟意义，就在这儿一下子自己就透不过去了，是不是进入了一个偏空？后来吧，我又看书，看那个戚老师答疑，他就说，这个众生也是虚妄的，并非实有，众生也是因缘所生法。就在这里又好像又明白一些，就是想着魏老师给我讲讲这里。
你这个说是众生也是因缘所生法，这个是。说的是我们认为，就是原来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是佛告诉我们的啊，缘起空性空缘起，就是一切事事物物，一切事事物物，它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这个就说生。然 一切四十部又因诸多的因缘分散而灭掉，这个生生灭灭啊，这是说这个生灭的这个现象，在佛那儿说是因缘空法，我说即是空。这个因缘和合正在聚合成为这个色相的这个时候，它这个就是空，这就是空，这个就是不可得。哎，他没有自信嘛，啊，他无有自己呀，对吧？
嗯，
他这个地方有什么过不去啊？所谓信不及吧。
哎，当时一时过不去，现在就觉着哎，慢慢的就是心里这个地方能够透过一些去，但还是隔着一层膜那种感觉。
哦，
可能时间还短哈，不管是实证呀，还是这个理论呀、知见呀，它还是缺乏一些。但是就看到这里，就可能在这个地方，他从这个理论上过不去。
我刚才说，这个一个色相、这个心相，所有的相，它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然后因缘的那个分散而灭的这种生灭的现象，这种生灭的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说把这个相去掉了它是空。千万不要认为是这个相坏灭过了没有了，我们众生认为的这个叫空，不是的。是说它已经它因缘和合而成功的这个色相本来就没有自体，本来就没有它嘛，啊，它没有自性，没有自体，这个在佛眼里就是幻化不实的，就是说无生的。
所以说魏老师就说在佛地看是实无众生可度，因为这个没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没有一个所谓我们眼里的这个生老病苦呀。然后就说在菩萨地，他看到众生受苦他会落泪，他要说是度尽众生，众生不尽他不成佛，就是说在什么层次上什么境地上他去说，他是说有可度是对的，那佛说不可度也是对的，这样理解可以吗？
动而不动，
动而不动，受而不受，
度众生就是实无度众生可度，正度着了，这就是实无众生可度。在他心里边根本就没有这个影子。
对，
我们可能会有这个道理，然后真的明白了，他会有这个影子，在佛那儿连这个影子都没有，
影子也没了。
它就是幻生幻灭的，就跟看动画片一样，就是幻化。但是我们觉得可能执着它，它就是实有嘛。你不着相的时候，不执着它的时候，不是说这个幻化的这个相没有了，这个相有，它也跟我心毫不相干呀。就是说，不执着它的时候，它不会这个相，它无碍于你的心，它不就是妙用吗？
行，魏老师。
魏老师，刚才那个刘慈雄说的那个，他的情况跟我的情况，我觉得是有点像。是怎么？我们就是照着老人说，坐下是心两门设的心嘛。您魏老师也说这是定，坐下呢是要明明观照，把这个心左右设住。就是在这个坐下设住心的时候，可能是用净空门呢，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跟刘师兄那个问题一样的，我就想这么一个，这么一句话，
那个刚才刘传英也说跟你们很像，他也就是你这个功夫做到这个时候，他就是有就是相同的这种心态，还有挂碍，就是说你对这个观照还就是说。这个观照本来它就是无形无相的，它不领会这个我们的众生的老是，观照也给它安一个名字，也弄一个什么样出来，实际上没有，对不对？
我们这个就不叫观照了哈，老师，我就叫摄心嘛，完全是心本，对不对？
对，
是吧？
那我跟你说的是观照呀，
对，您那个我听懂。我得一件事一件事的去做，我做的有把握了才讲。 我也没把握，我还得把这心管住，就是自己提一个觉醒，把这个心管住，是这个意思。
你都没有心，我看你管啥？
哦，你
管
到我
开始就是这个问题。
您说了，我要做到了，我就在那个。
你现在就可以做到，你要领会了，你就可以做到。都没有心，还去管啥？
哦，那好了好，行，那我就那我下麦了，我没有问题了。但我今天占用时间太多了，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聊透了好，聊透了就不误解了好，嗯。
哦，好，那我好，谢谢魏老师，感恩感恩。
现在就是不敢，就是，哎呀，知道是这，我也不敢，我还不到那个时候。你总是有这么一个顾虑，反正就是，哎。有这个痕迹嘛，一说关照有关照的痕迹嘛，嗯，不参考啊，其他师兄弟不参考，就跟他们是他们的情况，每个人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嗯，当然你能听懂也好，这个不在修法的长短，嗯，不是打坐多了我就能听得懂，或者你那个心能契入无相的时候他能听懂啊。
我就是能看见这个第七是好像是亨粉思量，他总是在思量这个事儿，比较这个事儿，一个事儿来了，我可以给他好多种的解法，嗯，好多种的想法。
我觉得你可能会有好多误解，但是那需要长期的沟通，或者是你多看主事开示啊，不要看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什么都好，这么好。你自己的鉴别力了，那元音老人和其他人讲的这就是不一样，你怎么不说这块呢？你那个笼统的，那个笼统的说好我都是不承认的。
嗯，
你说那个第七师怎么了？恒审思量。
嗯，我就是比如说一件事儿来了吧，然后我这个第七世我就能看见他好多种的想法。嗯，这个事这么做是啥后果，那个事那个那么上那个方向是啥后果，怎么怎么的，然后都好多的想法。这个是
分别吧，你说的是什么呀？第七世啊。
嗯。
第七世只是恒知第八世为我，恒知第八世的见分为我。
嗯。
他怎么会这么多事儿呢？他只是知道有我把第六识分别的那些传给第八识。这分别不是人家第七识干的事儿啊。
哦，那是第六意识分别。请说。
第六我不知道啊，你自己说的是第七识。嗯。
嗯。
不说实行不行啊，你发生了。嗯。非得安的第七十第六十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呢。我听你说的我没太，我们可能其他师兄弟听清楚了。就是你说的意思就是我遇见一件事儿，我能分别出来怎么做对，怎么做不对，怎么做合适，怎么做不合适。是这个意思吗？
是。
这又怎么了？这不就是很正常吗？
哦。行，那我知道了。
不是把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给他打没有了，不是，这个是灭不掉的，这个识你是灭不掉的。
嗯、
转识它就成智嘛，嗯。你这个第六识分别的这个它本来就是正思维这个这种就我们说是分别执着取舍这个东西不要。
嗯。
我不过你说的那个我还是不清楚，你要说啥我也不知道。嗯，
我知道了。
哦，好好好。你可以不可以你都那个啥，你知道吗？你这个手印接好以后，你把那个黄布可以夹在这个，你不是合掌吗？给它夹到那儿啊，它就防止它那个脱落呀。啊，再一个就是那个黄布它底下。它一块黄布吧，你不是这一块黄布就盖上了手印，而是给它缝上，缝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弄的，让它不脱落。一块布对折， 在那个最下边那个时候选一个位置，给他缝两针，这是一块黄布，然后对折一下，在这个下边这个地方开口这个地方，你可以缝两针，然后也从两边穿进去，就从两边的那个窟窿往里穿，能够夹在这个手腕这个中间，不至于掉。但是你这个老倒印是怎么回事？有可能是你那个位置没放好吧？我们是说当心斜向上大约45度。
老师他说他那个黄布啊也缝过。
哦。
嗯。
那我就怀疑他是打坐的时候瞌睡了。嗯。
嗯。
他的情况对他又没上来，我们都说不太清。他打了多少坐了，出现什么状况了不知道。
老师我觉得你看他这个一个是可能是瞌睡，再一个他有的那个姿势可是不是不对啊，他手是不是往前送啊，老是往前送。
我是说的呀，当心啊，斜向上45度，告诉他了这个事儿。嗯。再一个那个手也不是往前送，或者是往上这么样也不合适啊，当心啊。嗯。
他千座内60座。
哎呦，那就是千座内60座，100多座了，100多座。他有时候会可能会有昏沉啊，或者也可能有，因为他不能上来嘛，咱也不了解他的情况。嗯，告诉你了，手印倒一个是调手印的这个位置，当胸斜向上45度，黄布的盖法也告诉你了啊。你说那至于你说用嘴咬住给它拉回来，拉了可以不可以？你都干过了，对吧？我们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致使这种情况不发生啊。好，因为我们觉得还是聊不透，就是他不能，对，他在上班不方便，嗯。下一回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时间，比如说你老是周五的上午没有时间，你可以选择其他班啊，你找朱文谁给你调一下，嗯，或者你在周四或者其他晚上，大一的时候问这个问题，嗯，明白了，好，好的，好的，
嗯，